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参观一些犹太的会堂，在香港里头是有一间利亚会堂是可以去参观的，而上海亦都有一个犹太会堂是成为了一个二战的屠杀的博物馆，咁都可以参观到当时嘅犹太嘅会堂。其实犹太会堂里头呢有几样嘢呢好特别嘅。其中一样呢就係、有个金灯台。喺成个以色列呢或者任何嘅犹太会堂呢都有咁样嘅记载。咁究竟金灯台係代表乜嘢呢？点解会让到以色列人到今日仍然保存住呢样嘢呢？但係亦都圣经记载咗有陈设饼㗎喎。点解今日佢哋唔摆饼呢？反而基督教会我哋有呢个嘅圣餐聚会，我哋就会摆块饼喺度。但块饼系乜嘢意思呢？咁就今日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内容，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23:15-44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23:15-44，继续讲述到有关节期的律例。这段经文涉及五旬节、圣安息日和住棚节。五旬节又被称为七七节、初熟节或者收割节，是颂赞神赐下丰收的节日来的。每年的七月初一这一日，以色列民要守圣安息日，要吹角纪念，而且当有圣会，这一日不可以作工，还要将火祭献给神。以色列民所用的号角大多数是羊角，亦都有些特别制作的号角呢是用银锤出来的。以色列民在每个月的开始都要吹角，正如宣告节期的开始一样。住棚节又称为收藏节，这个是全家人一起庆祝的庆典。这个节日和逾越节一样，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全家老少来认识神，亦都要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将自己再一次献给神。今日我们的家庭亦都需要宗教的庆祝，好使到信仰可以更新，并且将这种信仰传给儿女。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也都应当拣选其他特别的日子来到纪念神的恩典的。敬拜神当中既包含着庆祝，又兼有迎信。以色列人的民族节日是很注重庆祝的。圣经所记载的神是鼓励人喜乐的。神并不希望人只是将宗教视作为默想和回顾，神亦都要选民去庆祝，是欢喜快乐的。心思默想，尽快的认罪当然是不可缺少的， 不过亦都应当颂扬神的美善，去到庆祝神为选民所成就的大事。利未记第24章所提到的事情同前面几章几乎是没有什么关联。金灯台用的灯油和陈设桌上的陈设饼好像不应该记载在住棚节和安息年的中间。但在这里呢，神用的是这种方式，这样对我们是有一定的教导意义的。就好像民数记八章一至四节所讲述的是点灯的指示，记载在各支派首领献上供物和利未人分别为圣之间的。这样的编排让我们联想到一切都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圣灵的带领之中。同样节庆守安息年和禧年都是要按照着圣灵的光照以及靠基督的大能，这样是非常之重要的。利未记这里有几个非常实用的教导是不能够忽略的。百姓要预备金灯台的灯油和陈设饼的细面，神赐给百姓机会去参与会幕的敬拜和供应。神其实只要行一个神迹呢，就能够供应灯油、细面和设立会幕的了。但是神就要他的子民可以参与其事。传福音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参与侍奉，只要用心就能够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所有爱慕神话语的人都要传福音。神话你要带灯油，你要带细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金灯台的重要性。金灯台可能是整个会幕当中最能够准确彰显神荣美的物件来的。金灯台是用精金所打造的，从主干来去伸展出七个枝干的杏花。出埃及记30章7至8节那里记载，阿伦是唯一负责点灯的，保持灯台发光的人。今日发光的灯台在我们的大祭司的手中，耶稣基督他称自己是世界的光。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听要做世上的光。保罗亦都是根据这个教导在腓立比书2章15节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启示录第1至第2章就讲到耶稣基督以我们大祭司的身份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他添加的灯油就是圣灵的充满，他为我们修剪灯芯，好叫光更加明亮。当灯芯拒绝燃烧的时候，他就会将光挪去。拒绝燃烧的灯芯就是拒绝基督。这些就是约翰一书5章16节所提到的至于死的罪。利未记第24章经文当中还记载了第二个事件，就是以色列妇人和埃及人所生的儿子犯了亵渎罪。当初外邦人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出事了，这些的后代呢有问题，不断地制造了麻烦，让人联想到今日的教会当中，有些人在世界和侍奉之间亦都是摇摆不定的。利未记24章1至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以色列百姓要预备橄榄油，既然灯台的七盏灯要日夜不停的燃烧，那需用的油量就很大了。这么大的需求使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好像利未支派一样，很在意会幕的服侍。橄榄油必须纯正，不能够掺杂任何的树叶、 或者是杂质在当中。橄榄油不是压榨出来的，是要捶打才能够有最精纯的油，并且要用最上等的橄榄油，这样就让人联想到圣灵了。利未记二十四章三至四节记载，在会幕中发跪的幔子外，阿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清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会幕设立之后，灯台的灯要长明不灭。显然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并没有点蜡烛，这里说只有阿伦去负责灯台的用途和服侍。出埃及记三十章七至八节说，阿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今日主耶稣基督行走在教会当中，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在我们心中，不时的为到我们去修剪灯芯，用圣灵挑旺我们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之心。利未记二十四章五至七节记载，你要取细面敲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同橄榄油一样，百姓要预备细面，橄榄油让人联想到圣灵，陈设饼让人联想到基督。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细面是用小麦所做的，净乳香就是一种天然的树胶，作为百姓献上的礼物。陈设饼让人联想到基督，净乳香让人联想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利未记二十四章八至九节记载，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作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阿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陈设饼呢，要在陈设桌上放一个礼拜，安息日就要换新的饼，亚伦和他的仔呢就要在圣所去吃完旧的饼。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四至六节那里就记载了大卫和他的手下差不多饿到晕的时候呢，亚希米勒给了大卫一些陈设饼来充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至四节，当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搣啲麦穗的时候呢，耶稣就用大卫的经历对法利赛人予以反驳了。陈设饼和灯台的亮光都让人联想到基督。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记载，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记载，主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如果要服侍基督呢，一定要领受生命的粮。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一切必须按照着圣灵的带领，在基督的光中来到成就。 利未记二十四章一到九节呢一段经文讲述嘅系灯台同陈设饼桌子嘅条例。会幕制度已经喺出埃及记嘅第二十五章到四十章嗰度提过。利未记讲到会幕里面举行嘅祭祀仪式，呢一章系讲灯台同陈设饼桌子嘅律例。为咗强调灯台使用嘅油，烤制陈设饼嘅面都应该是由以色列百姓来到去担当的。陈设饼有十二个，每行六个，摆成两行，每到安息日呢就更换一次，拿下来的陈设饼就归给祭司。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利未记当中呢，记载了有两个犯罪事件的。第一件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关于拿达和亚比户的死。另一件呢，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而这一段似乎和前面的指示呢显得毫无关系。其实呢，神是在这里教导我们关于亵渎的教训。利未记二十四章十至十二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士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犯了亵渎罪的男仔呢，是一个混血儿。他的妈妈是以色列但的支派，而爸爸呢就是埃及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记载，很多闲杂人和以色列民一起的离开埃及，这些人在营内制造事端，他们抱怨引起纷争。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就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利未记二十四章十至十二节所记载的这件的案件是发生在西乃的。一个未记低姓名的少年人，他呢是埃及男子和以色列妇人通婚所生的仔。他在营中呢和人发生了口角，就出现亵渎神的圣名。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讲到，耶和华是自有永有者，这个名的真正意思呢，通过摩西的口启示给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名是彰显神自己的属性和荣耀的，所以选民呢是不能够妄称神这个圣名。咒诅神就意味着亵渎神的权威，是对神的背叛和谋反。这样的行为呢是属于魔鬼，亦都是神最憎恨的。因此根据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的记载，神晓谕摩西说，亵渎神圣名的人必须担当自己的罪，且要被全会众用石头打死。这里呢特别记低了少年人的妈妈的名和她的族系，是要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一位母亲是哪个，也都让那些为人母亲的去留意，教养子女学习敬畏神，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个亵渎神圣名的少年人，他的父亲虽然是埃及人，属于外邦人， 但是在司法范围之内呢，外邦人和土生的以色列人是同等对待的。正如利未记24:22所记载的这样，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亵渎并且咒诅神圣名的个案，让我们知道这个混血少年的家庭教育状况。这个问题少年的行径就告诉我们，他在家庭生活当中并没有接受到正确的信仰教育。摩西和提摩太至少就从母亲那里受到好好的信仰教育，那才能够成为被神重用的器皿。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所生的子女是会成为问题儿童，专惹麻烦的。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去应许之地的时候，埃及的父亲他要留在埃及地，而以色列的母亲就要和自己的族人上路，父母分居的局面由此出现。这个时候混血少年他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他要跟随爸爸留下，抑或跟随妈妈走呢？在两者当中他作出选择，问题就是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决定。当然起初他是做了选择的，但是他心里面随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啊，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和自己的爸爸留在埃及呢？这些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所生的仔女，同样呢会在心里面有一个永远都抹不走的问号的。当初决定要离开埃及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们的心呢其实还是留在埃及。只要一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发难的了。今天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人，在世界和教会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惹是生非。这些人真是得救了吗？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基督徒，怎会成为福音的绊脚石呢？通常阻碍福音事工的不是来自教外的人，反而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利未记这里这个混血少年他跟人打交，这一点不意外的。在但支派里面他没有被接纳，但是他又可以出入以色列的营区。他跟人打交的时候还亵渎了神的圣名，咒诅神。神的圣名对于以色列人是何等神圣，以色列人甚至不敢直呼神的名，甚至不敢读出来。但是这个亵渎者呢却是咒诅神的圣名。利未记24:13-16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神亲自作出了判决，亵渎神圣名的人要接受被石头打死的刑罚。罪行之重是按照神判决的刑罚来到衡量的。凡是听见这个少年人讲出亵渎话的人，他们都要放手在他的头上，让他独自担当所有罪嫌。亵渎神的必被治死，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以色列人，亵渎神圣名的人是要付死刑的代价。那亵渎耶和华名的，他是亵渎着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无视神的宇宙秩序和权威，所以被治死呢是应当的。但是后来犹太人错误地应用这个律法，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他们是用石头打死尸体犯。利未记24:17-22经文记载，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经文呢，在我们眼前呈现了公义的原则。公义的特点在于所有一切都按神的律法而行，暗示将来必有神对不义的审判。这个法规的根本精神是要人尊重生命，报复不可以超过限度，神不允许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报仇。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记载，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这里提到的寄居的，和一般意义上的外邦人是不同，是指那些和以色列人生活一起，虽然不是本地人，却被以色列的风俗或者文化所同化了的外邦人。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这里教导一个重要的道德观点，神的圣名是神圣的，一定要维护。亵渎呢是最严重的罪，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一定要受到保护。神亦都维护私人的财产的，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是有罪的。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但是基督就担当我们的死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至六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有关经文的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我们进入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的学习和分享，请你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今日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通婚和外族的通婚，今日我们的看法和以前很不同。今日特别说那些混血儿的样子又生得靓仔一点，又能够成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一些联络人，成为桥梁。但以往就很重视那份的血统纯正性。到底你今日怎样看混血儿的角色呢？或者是他们好的时候是不是成为桥梁，差的时候就成为磨心呢？可以欢迎你和我们分享，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卷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魔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相敌。